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轻声细，我是枯梦
鼎泉。
好，那今天呢，想要和大家首先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嗯，这个好消息是鼎泉也没有听过的。
嗯，对啊，真的没听过啊。
没有，还在为
好消息怎样怀孕的，是不是？
没有啦，我还在为刚才不小心讲错名字的事情道歉，还在后悔，内疚当中。
内疚啊，原来是这样用的。
哦，对，我的好消息就是，我的家人他最近有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比赛，然后得了就是全国的单个项目的金牌。
哦，
就疯掉，我们全家就是前几天吧，就非常的高兴，因为我弟他一直都是应该算专职的运动员吧。
嗯，
然后他其实原本就是打算这是他运动员生涯里面的最后一场比赛，然后他就报名了，就滑了，然后没想到最后就滑了很好的成绩。现在相对的就是也为我解惑了很多事情，因为我其实不太了解台湾其实有很多专职运动员，就可能三四十岁了还就是以就是职业运动员为他的职业的这个的人存在着。就我以前就是我可能觉得说，哦，他可能就是家里有矿啊，有祖产啊什么什么的，因为就我所知台湾的话，每个县市跟政教育部的体育署，他们会根据各个量级的赛事分国内还国外，然后根据你的等级得奖牌的等级，然后会给你可能奖牌金或是零用钱，零用金、运动金、补助金 ，anyway， 反正就是很多名头。那我就一直觉得说，哦，可能好像没有很多，但是真的很多欸。就是
是这样的，
真的很多，就是得奖的是真的很多。因为我弟之前也，不是拿金牌的时候，是拿其他可能二三名的时候，一样也有奖，一样也有钱。可是我就觉得啊，好像没有很多这样。然后，但这一次有吓到我耶！真的是一般上班族一整年你都可以不用工作的那种钱欸。
一整年，那这样的话等于说他还是要赶快有另外一个比赛，然后拿到奖才有办法继续活了吧？
你还记得我们前几集节目有谈到那个薪资中位数吗？
哦，要
对，我是用那个我是用那个最新的那个薪资中位数去帮大家算那个他的年薪，就是可能滑一场比赛就是超过大大的超过
那也是他拿金牌的关系吧？
是，然后特别的奖项可能也会有连霸的奖金，就是他的奖金是 double 的，可能你今年是第一名，而你明年同个赛事的同个等级同个项目，你又拿同一个人哦，你又拿了金牌的话，他就是 double 上去了，好可怕。后来我就终于知道说，哦，原来真的是可以耶，人家过得很舒服哎。
那你讲那么多，我一直以为你要讲说，哇，那个钱不是代表什么，重要的是信念。干嘛的，觉得你我就在讲钱很多
啊，
所以就是这就是动力呀、
啊。对啊，这很重要。我们就是我听过好几有类似的玩笑，就是说，因为我弟的这个运动，他是西式划船，它是一个比较冷门的项目，然后他们的运动方就是每划一桨，好不好？每划一桨，所以他们就会半开玩笑说，哇，我那一桨十万呢，一桨十万这样，意思就是说，哦，我努力就是可能划那一桨，我代表就是我那一桨是十万块台币这样，就是也是蛮夸张的这样，
对，
我们一直到
跟 gambling 很像欸，
哼，他谁啊？
gambling 是赌博的意思。
哦，好，因为你好像突然很像要讲一些可能比较偏学术，或是想要讲点那种东西，我还在放空欸，我还在很吃铜臭味这样。
OK 啦，所以赚很多钱嘛，那
也不是说
也孝敬姐姐这样，
不是啦，不是，应该是说钱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重点。
你刚才讲的全部的重点应该都是钱吧？
没有，是说，然后后来因为我是今天才看到我 今天才看我弟，所以就跟他聊了一下，就最近比赛的状态啊、心态啊等等。然后有一件好笑的事是，这是我弟就是每一次滑大型赛事第一次，我们家人没有到现场去，然后就赢了。
这是什么咒语？
我们以前然后就是。对，我们以前就很远的地方都会去，然后看，然后什么的都没有得到金牌，但还有得到其他奖项。但这一次就是，唉，就是没有去，然后得到金牌。我们就是其实大家，我们家人就心里就有点小小觉得 ，OK， 好啦，我们下次也不用去啊。哦，可能没有下次了，
小小的失落啊，因为难得拿一个大奖牌，结果你们没有目睹这一切的发生。
可能。然后就是有一点难过，那也是先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的同时，就是也是本来好像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运动的。
对啊，但是我怎么感觉你好像要讲又不要讲的感觉，是不是在保留什么？
保留什么？我没有，我还在那边算钱，
还在算钱啊？啊，原来是钱都是归姐姐管啊？
没有没有，我就开始介绍他。我觉得哈，你应该开始就是做投资，已经开始帮他说，我觉得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把你的标的啊，我觉得你投资策略啊什么的，然后就听得一愣一愣的，因为他就是也是刚学，大学刚毕业嘛，对，所以他也是慢慢转换到那个跑道，他可能先去当兵吧，那你可以想象，我那时候就问他说，哎，你都没有。我就会开始问啦，我就说那这样运动员如果他们脱离学生身份之后，他们要怎么在社会上继续坚持？因为有些选手真的就是30岁、40岁，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普遍有个做法就是你继续读研究所，然后博士继续读，然后就可能走体育大学或者是太体能之类的，然后去走一些跟运动相关的研究主题跟题目去写这样子，因为
变研究生的意思。
对，因为如果你是大学生的话，你还可以再划一个全大运，就是全国大学的运动会吧。那个在台湾也是算是一个有等级的赛事，所以如果你可以多划一个赛事，你又可以多拿奖牌，你又可以多拿奖金的话，大家可能都会选择这个路。但也有人就是去找一些可能弹性比较大的工作，然后在赛期间的准备期的时候就大量投入训练，可能也是有的。
哦，我觉得很难耶，人的一生中能够做好一件事情就已经功德圆满了。
对呀，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因为我是真心佩服。我之前毕业的专题就是出一本书嘛，然后我就是写了介绍这个运动的书，然后还有他的一些困境啊，跟一些台湾体育班或体育生的一些状况的一些作品这样，然后就突然觉得哇，真的是全部都一种回忆涌上心头的感觉。
刚好就是你身边的人发生的事情。
就是因为这圈子也小，所以其实你大概全台湾就那几个点跑完之后，你就大概可以了解到他们的环境是怎么样，然后他们的资源到底是怎么样。但不得不说真的是蛮辛苦的。我觉得在台湾热门项目所谓的棒球、篮球、田径有他们的优势跟劣势，但是少的冷门的项目它其实也有好的跟坏的，但总体来说都没有国外好。真的是没有国外好欸，我的天哪。
可是你上次不是说你要去算命？
哦，对，我跟你说非常非常的夸张，这整个就是一个曲折的故事。因为这个算命师他非常的有个性，我们是几个朋友一起去，然后他只算我的，因为他说只有看我的面相，只有我跟他是合眼缘的。然后那个管我的这个神明，就是可能他比较知道，他就说另外两个就是没有缘分，或是你可能目前不需要算，他就没有要算。Anyway， 反正我们就约好时间咯，然后什么都讲好。结果当天哦，他突然说他不能去了。
谁不能去了？
就是算命师，就是传讯息来说他不能来了。
那爽约仔啊！
然后他就说他出车祸，你信吗？
我不知道欸，他光是说什么，因为我跟你比较有缘分，然后我要帮你算命这件事，我就觉得很像在话术，你知道吗？
不是，是我们去找他，我们都想算，我们可能几个人都想算，但他只说我可以跟他算，
啊、
其他都不行，
就觉得很奇怪啊，听起来很奇怪啊。 这是
可能就不是那种收钱就会办事的人吧？你也知道这
哎，
种玄学神
你看
秘
你也
学，
开始迷信了。当初在讲我怎么千万个百万个都在讲我的迷信，自己在那边，然后我觉得我就是神选之人。你看，
等一下，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那我的朋友们就很不服气，想说啊，这一定就是推脱之词啊，不想算就不想算嘛，这样。后来他就传了他在医院跟警局的照片，就
跟
他是真
谁？
的出车祸，
哦，
不是唬烂什么的。
他
因为
传
我
那个
们
是自拍照，是不是跟警
没有，
察？
就是在就可能他的一些在坐在警局或是医院嘛的一些照片啦，可能就是也是小擦伤。但我们就想说，好，应该是因为现在是鬼月嘛，可能这种比较敏感体质的，可能就会有一些事情。我们就想说，那也不要再造口德。口业啦，就算了，就可能我还是真的没有算命的缘分吧，因为我这长到现在没有算过命欸，就是那种很正式的这样。
你就算了啦，啊，
我
没有
家
那
人，
个
我家人
运
也
就
说
算
我
了啦。
算了啦，他说你不要勉强，因为他们其实很担心我说，就是我算完之后会整个你知道被大洗脑，然后被魔化。我
哦，
说。
你真的蛮有可能这样
对
的。
对对，就是我就说，可是我平常表现出来的样子有这么不靠谱吗？然后他们就说，其实有一点，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的标签是什么？哦，知性啊，好啊，可能就是科学的，就是你知道，我不是那种很迷信的人，但是我身边的人听到我要去算命的时候，都露出一种很担心的眼神，
对啊，你是知道你多让人担心的，在这
是
方
吗？
面，
所以我平常的形象是那种动不动就会入道，原地成佛，是不是？
就是那种，我跟你讲，你跟我有一个地方有点类似，是不信就完全不信，但你信你会信到爆，你那种非常反差的那种状态，所以他就是，我就担心，就他们担心应该不一定是你的判断错误，而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你就会说，没有啊，就这样做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你是不是很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是，应该没有，我自己是还好啦，我自己觉得
哦，
我都还蛮在那个理智内的啊，我觉得我是现代人啊，
好，OK，还蓝
对，
田人呢，现代人，
对，我是会就是做现代人会做的事啊，
什么现代人在做的事情？
就可能不会一些求神问佛啊，
你。
我不会今天出门踏哪一只脚，然后走什么方位，我都要先算一下，
那讲的
我
好
是
像我
这个
会一
意思。
样，
就我觉得你很有可能啊，摆一
我
些什
没
么
有
招
啊。
水晶石啊，然后挂一些猪啊、佛啊、猪
那
猪
我
啊。
跟你讲啦，我跟你讲，我也是那种怎么讲？如果真的没有碰到什么事情，我就完全不信的那种。然后你刚才讲那些东西，我就觉得那些一定都是人家偷拐抢骗来的东西，所以我就不会去买。但我不会理解为什么要戴念珠在手上，或者是买一些水晶，说它有磁场啊，可以影响你什么的，就好像没有办法相信这个东西啊。
但是我蛮相信，就是石头矿物它的能量的磁场这件事情，我蛮，不是迷信，我蛮觉得它，我有感应，我觉得它很有用。
但是你们家好像没有类似的摆设啊。
因为我爸妈，
哦，你爸妈是也是很铁齿的，是吗？
对，超级铁齿。
哦，
我们家是不拜拜的，但我们家会拜中元节，就拜，
只有
我们
only
只
中元
拜，
节。
对，我们只拜中元节，很厉害，
哦，
不是说很厉害，就是你看吧，有多贴纸。
但是代表还是会怕的
对，
啦。
可能就是我们可能连地基主或是土地公都没有这个习惯去拜。
因为我觉得拜拜这件事情，如果你父母那一辈也没做的话，其实我们这一辈，到时候假设我们真的自己成家立业来讲好了，我们也不太会去拜这些东西，
对
就是东西
啊，
就会慢慢失传掉。其实会，我想到还是会觉得有点可惜啊。
我觉得在北部可能会渐渐式微，因为你自己看，你今天去竹北，你找到庙吗？找不到。
其实我太看不懂那些庙，然后要怎么拜，我都是随 便
欸，
拜
这
这样。
个超级讲究、超有规矩的，欸，其实我有时候要介绍我们台湾的道庙宇文化的时候，我要先去上网查资料。欸，就是你知道，如果是那种比较有2层的庙啊，他拜拜什么拿香，你要先拜哪一个是非常有顺序的耶，你不能拜错。
我因为我，所以我就为什么我对宗教的那个态度一直都是一个半迟疑的状态，因为以前好像跟长辈拜的时候，他们都说，差不多差不多就好了，或者说一定要这样做，然后问说为什么，他们就好像也
因
回
为，
答不出来。
对，因为也没有为什么，它就是一个可能是规定或约定成俗的习惯吧。
或者是他们有时候也搞不清楚，然后就说，算了，就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那这样的话到底是有没有遵守到那个道义？但是好像其实没差啦。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在台湾的感受啊，对庙宇的感受，跟我之前去泰国的时候，那感受又不太一样。在泰国，他们
是，
那边好像是真的蛮多蛮虔诚的啦。他
嗯。
们是因为他，那个宗教好像对他们国家整体来讲是一个很，好像接近
占
正。
比很重的一个缘分元素，
所以很常可以在一般的庙宇走进去，你可以看到一个很虔诚的人在那边拜，然后会感觉他是真的很相信这个东西，然后
是，
花很长一段时间跪坐在那边的那种平静的感觉。但台湾的就
嗯，
感觉是啊，我要去插香炉啊，然后抢第一这样子，
你
然
是
后
说比
觉
较
得好
功
像
利性一点吗？目的性一点，
之
是这
类的
种感
啦。
觉，
但也有可能跟文化有关系，只是我会觉得好像比较喜欢泰国那种感觉，有一种真的比较沁入人心的那种宗教的感化的力量
或者是说，就是宗教融入生活啦，就有点跟
啊，
藏族是一样的，就是西藏那个给我的感觉是很像的，
对，好像可
就
以这样
是
讲，
对，他们就是真的是宗教级生活，但我们是那种有点微分离，然后是有一点，我们会把特例独立出来，属于一个庙宇文化，就知道，就是你知道，通常被独立出来的一个文化，它铁定就不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一个生活符号。
对啊，对
跟
啊，
那个一个方式，大概能懂你想表达的东西。
而且神明真的很多，只是它可能在不同国家是用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啦。然
是。
后我还是越大越觉得说要去包容这个东西啦，只是好像很多东西，就好像最近在看那个，刚好有了解到之前其实我们有做过读书会，在讲那个正念嘛。啊，正念其实它就有点就类似东方的一些宗教的玄学或者是禅宗的概念。那因为禅宗里面它可能会有一些那个世人不是这么相信的道义，然后拿到西方之后，他可能把那些道义拿掉之后，只留下实作的面相，然后就让比较多人能够去接受这个让心里静下来的方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式啊，就是到底神明有没有在这个体系里面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好像也不一定啊。但是如果他能够让你心神安宁的话，都觉得都还不错。
我觉得就算神明可能只是人类妄想出来的一个产物，我觉得他都很好啊。
那很常都会有听到那种，就说生活很困顿，然后希望神明或者是上帝可以给一些指引，然后他们就会提到说，会不会其实上帝自己也是很空虚或者是很迷惘的，然后他这个状态还是在分享给他的世人一起去做这件事，所以其实你并不是说成为上帝就会比较快乐，你只是用另外一个形式在存在而已，
就我们都是他的分身。
可以这样说了，都是他的使徒。
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宗教学它其实蛮有哲学、蛮有哲理的，而且我觉得都可以通诶。我觉得以前的那种文学家不学者都很厉害，因为他们都可以通天文、通地理、通历史、通哲学、通文学、通音乐、通艺术，超屌的诶。
他们那时候是学术无国界，
全能学者，
你看全知全能的存在，那 是
对，真
神，
的是全知全能，真的
那个
是
是
神
上帝啊！他们以前也，
哎哎哎哎，
他们那个的，他们那个真的啊，他们以前哲学有概念，就是说，他们如果要讲一件客观的事实，怎么样知道它是客观事实？那就要假设有一个超级的存在，那个超级存在可以是全知全能的上帝。
我们两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聊这
啊，
个，应该很安全。
这个是哲学
OK，好的，好的。以前就是那个受训的，我们以前训练的时候有读，可能跟思想史有关。那中国的思想史的流变，它其实就跟那个佛教有一点关系，还有它的演变。所以佛教大概知道一点它的背景，然后基督教就基本上就是比较片面的嘛，比较广泛 的
对，
那种认知。
基督教的在台湾现在的广泛度也是蛮高的，只是好像比较少人去 讨论基督教的一些比较深层的意涵呢、啊。
但是如果是我很非常个人观感的话，我有时候其实会被基督教的那样的氛围感吓到，因为我之前有曾经去伊斯兰国家做了半个多月的田野调查，就是我直接去伊斯兰的一个教义很严格的国家里面去做田调。那在这之前，我们花了大概1年的时间，针对伊斯兰族群做了很深入的文化的研究探讨。所以那时候对伊斯兰文化的一些教义啊，还有他们的一些外显的表征，比方说头巾啊，或者是首饰文化，或者是一些穿搭、穿着等等，那时候都有基本的了解。然后越深入越了解，就会真的觉得伊斯兰文化是一个在台湾，我觉得有一点被妖魔化的一个存在。他给我这两个文化给我的感觉，我会更偏向于伊斯兰文化是一个更加友善的环境跟他的一个态度。因为基督教会给我一种感觉，它的凝聚力非常强，但是它的凝聚力的音波是同质调的，就是大
听不
家
懂。
在里面，就是大家在里面都是一个声音、一个样
啊哈。
子、一个状态，我就是那个样子
哎。
给我的感觉，就是，
啊。
但是我觉得怎么可能，就是就算是可能青年会或者是什么的话，你应该都有不同的看法吧？就你会有不同的声音啊，你怎么可能就是都是相信这个理论，或是都是呈现出来是这样的和善、和乐、和美，对。然后我就觉得，对，就是会让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所以
可
我那
能。
个时候就没有，因为我那时候被邀请到去很多相关的基督教的一些场所里面去玩、参加活动，或是进行礼拜，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在学校间可能也有被邀请做团契什么的，对，我都有去接触过，但我就觉得好像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的状态。
有可能。我觉得台湾那个什么基督教，它也有分好几个教会啦，所以那个教会的氛围有的时候好像是可遇不可求的啦。然后每个教会的牧师啊，还有里面人的想法，我今天去参加这个教会，我要相信什么，跟不相信什么，就越来越有独立的思考的能力。我来这边，我可能需要的是团体的扶持，但是我不会去信，不会去相信他某一些他们所传递的信念这样子，或者是说。到后面就去筛选，说哪一些教会是比较适合自己的，因为每个教会好像都会有不一样的领导方针。
我真的觉得宗教的目的都是向善，都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不管是任何的宗教，他都劝你向善，没有一个宗教是叫你
哎，
撒旦教吗？
你讲宗教好像就有点广泛，又不一定哦。
普遍啦，普罗大众现在在台湾盛行，你看得到的大的宗教的信仰，大部分都是劝你向善
通常啦，因为其实善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循环啦。
啊，怕被弄。好，那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集再见喽。我是
好，
Kumo，
进圈，
拜拜。
拜拜。